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我要现在算是解封了，回到了二级，有条件的二级，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呢也终于可以算是从远距的访问呢，第一次又回到我们在内湖的 studio 里面了。但是呢，这还是有条件的。我跟来宾双方都必须要戴着口罩。那今天呢，我的来宾他是郑俊德老师，他是百万粉丝团阅读人的主编，自己呢创业已经超过13年了，身兼多个斜杠身份，每年线上直播介绍分享的书就有超过800本。其实我听说好像去年也是有超过1000本啊。
对，超过1000本。
对。然后目前现在也是拥有台湾最大的线上读书会，叫做阅读人同学会。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郑俊德老师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阅读的美妙、阅读的乐趣以及阅读的 how to。Hello, 俊德你好。
Hello, 刘轩好。
我们其实已经想要约很久一段时间了啊！其实我上次见到你，虽然只是非常快的一面，是在我们有一场那个知识变现的大会上，你好像有去参加，
是，
对，你坐在很前面，对不对？那我跟团队是坐在比较后面，然后我看到你，我本来想要跟你打个招呼的，但是你好像那天也是非常忙啊。那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我们一起来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因为我也看你的直播，也上过你的课，然后也 follow 你很久了。那对于阅读，我想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知识大海，所以我想我们就先从你的个人故事开始聊好了。
好，没问题。
你是怎么样爱上阅读的？听说这个跟你年轻生了一场大病好像有点关系。
是，其实我的原生家庭跟阅读没有任何关系。我原生家庭是机车行，所以这样的环境其实它是一个对孩子而言它不是很好的阅读环境。可是我是在大学因为生了病之后，我开始思索人生的价值意义，我去探寻，而且在探寻过程当中发现我找不到人可以问答案，而后我去图书馆找，没想到原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真的里面很多人都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
你是一个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吗？
应该算是。
你是在几岁的时候开始会去问出那些大人答不出来的问题？
其实我小时候就想问，可是大人从来不会主动性回答。对，因为我们家的父母是那种各自要做生意，所以很忙，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孩子就把问题留在心里，然后延伸慢慢长大过程当中才陆续去试着找答案。因为开始有学校资源，有学校资源之后去图书馆发现原来书中真的有很多我想要的，所以我从书里面去寻找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虽然这个题目感觉好像是一个哲学系的人才会去想阅读的，可是我觉得一旦人生病的时候就会开始探寻存在价值，就我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或者可能一个礼拜后就可能再见，那我应该如何在此刻当下该做些什么。所以我就在大量阅读当中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答案，成为别人生命的需要。
那像是你这样的好奇心啊，真的可以在书里面获得这个答案，这个跟你年轻的时候生病也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场疾病叫自发性气胸，它是我的肺泡会主动破掉哦，然后一旦破掉之后，破比较大，半小时吸不到空气就会离开世界，所以因为就会休克窒息，所以随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样医生跟我母亲说这复发率有 50%，对，然后这样听起来好像蛮高的，所以那时候更深刻体验到，如果是一半机会复发，不就等于我今天可能只有一半机会看到今天的太阳，所以就更希望了解如果我生命是这么脆弱，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往后的人生，然后我开始思索下一步该做什么，然后就去大量阅读，也在阅读当中找到一个故事，它里面不断谈到说我们人一生都在追求荣耀第一，可是即使追求到了，其实多数人并不认识你，就我们也不知道现在世界上跑最快的、力气最大的，甚至连最有钱的人我们都有点怀疑现在谁是最有钱的，可是那篇故事却说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生命的需要，当你帮助一个人、支持一个人，或在他软弱的时候拉他一把，他就会永远记住你。我们应该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先从你可以帮助的对象开始，所以我就从这角度开始思索，那我可以再多做点什么，所以延伸我就决定要创业了。在大学的时候，
就在大学的时候，
对，
那你要创的这个业是跟你原生家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对，跟原生家庭没关系，
也没有任何的经验。
对，
那你是怎么样获得这种勇气的？为什么觉得你自己可以做得到？
其实我不确定我能不能做得到，可是我相信有人做到，所以我去书里面再找答案，到底创业需要哪些资源，可能无论是专业背景、资金，或者是该有的一些通路能力等等的。我后来在认知到原来需要这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一大学毕业就马上创业，我觉得我需要具备一些能力，包括把东西卖掉的能力，然后包括要一桶金。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其实比较特别，有点像是业务工程师，只是我的对象是对医生、对医院、对大学各研究单位，然后我必须要把一些研究设备或仪器销售到他们单位去，所以要做示范，所以要做很多手术，对，要去参与。
这样听起来像是你心里面会有一种计划，你会有一个想法、一个信念、一个梦想，然后你就会去找答案，再把它变成计划之后一一执行。
对，
像这样子的个性哦，不成功都难啊。应该是说
积极性，
对，你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积极性。那你觉得这是为什么你喜欢阅读，还是因为你阅读所以你有这样子的积极性？
我觉得我是因着阅读之后才有了这样积极性。
所以你觉得任何一个人，你今天拿一个平常可能想要躺平比较消极的一个年轻人，你也可以透过阅读让他变得积极起来？
我觉得可以，因为他主要缺的是一个典范，他缺了一个可以模仿、我可以向往的对象。我觉得我们原生家庭，或者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动力，很大原因就是你旁边没有人可以支持你，或者他不够足以成为典范，所以你觉得你不知道可以跟谁去追寻，或者我可以向谁。而我觉得在阅读中你会发现，我的典范不是只有我周遭的，还包括很多无论是专家、作家，他用他们生命去证明他们曾经跌倒了一样可以站起来。所以我去读很多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看他们的失败，我不喜欢看他们成功，因为成功很难学，可是失败可以避免。
有人说每个人成功都看起来像是一样的，但是失败有千百种各种不同的方式啊，那你从别人的经验里面你获取这种经验呢？无论是你今天可能看一个名人的传记，我们大部分可能看到书的话都是伟人传记，他们自己成功了然后分享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对，
但很多人可能现在看说这个人不就是他就是一个成功人他是一万个人里面还不一定会有这样子一个人。那我自己跟这样子的人是距离很遥远的，所以我想问你如果今天你碰到了另外一个你，一个年轻的你，你觉得他也很有动力，但是他还没有那个机会走进去图书馆，那你希望可以介绍一本书，他可以开始阅读，开始来转变他的人生观，你会推荐什么书给他？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推荐《与成功有约》。
与成功有约，
是
那个他的英文叫做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就是 Stephen Covey。
对， Stephen Covey 的。对于一般过往没有阅读习惯的人，他的故事够浅，他的方法够容易，而他的概要也很清楚的告诉你，就按着要事第一，一步一步的去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对，从这角度去切入。但我觉得其实不光只是一本书，因为我觉得人其实需要很大量不同的媒介刺激，或不同的人给予他一些想法的触发，他才会觉得好像可以，我也可以，我做得到。因为人们需要不断的被那个积极性打动。
意思就是你不只需要一本书，你是需要很多本。
对，
而且你需要长阅读。
对，
你需要大量的阅读。
除了大量之外，我还蛮鼓励，如果你本身自己在阅读的动力积极性不够，你需要与人连结，去参加读书会，或者你觉得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面对面有点痛苦，或 有点恐惧，那你可以透过线上的，现在包括我们刚刚所分享阅读人同学会里面有很多人透过文字的分享在下面互动留言，光只要有与人的知识接触，你会发现原来知识这么有意思，不是只是自己读书而已，是当与人一起讨论的时候，那个知识才会有价值。
你所看到的大家所讨论的东西他是在讨论这个书里面的某一个观点，还是说是对应到自己的生活，他是透过什么样的讨论会活出来的？
因为每个人在对一本书的诠释或切入点不一样，有的人在谈这本书的时候他谈的是跟自己生活关系，而有的人很单纯就只是把里面的家具抄出来， 我觉得光只是把里面的句子抄出来，就引发大家对于这些句子的共鸣，在下面留言，其实光这样就足以很好的一起讨论的过程。
哦，
对，
所以你也是很鼓励 highlight 的。
对，
就是要把这个你喜欢的句子要把它好好的用荧光笔把它 mark 出来，甚至把它抄出来。
是，这是阅读的最基本能力。
最基本能力。
对，基本能力就 highlight 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然后再与人分享，然后再慢慢的转化说，哎，我除了 highlight 之外，我要不要加入我自己的想法。
嗯，这个你讲到其实它有一个基本功夫，我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去阅读的几个不同阶层的功夫好了。
是，
你说这个是最基本功，但很多人其实看到你就会说，哇，这个真的很了不起的是你一年可以读这么多本书，你大约一年会读几本书？
其实我觉得讲数量这件事，当然每个人觉得哇有点夸张，因为其实我每年会收到至少2000到3000本书。
嗯，
所以每本书我基本上都会至少翻过，可是我真的把它系统化的读完差不多是100多本。
100多本？
对，
也是差不多3天就要1本了。
对，平均3天1本，而且是有做笔记的。
以一本书平均如果算是5-6万字来说的话，那其实一年的阅读量也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对，
那很多人当然就会问说，你每一天花多少时间阅读，以及你这个时间到底怎么样争取来的？
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因为我每天晚上9点到直播，所以我在直播前的1到2个小时会空下来去进行阅读，所以这是会留下来的。然后其他时间就是破碎化的，跟大家一样，可能白天有工作、有访谈，或者有很多可能零零碎碎的东西要做。好，那延伸可能每天空下来时间10-15分钟不等。好，那些时间我会用破碎化的方式去阅读，包括找我自己要的答案。所以那种时候的阅读不完全是把整本书读完，可能读的是某一个章节，或者是透过目录去找我要的。
你觉得这样子的碎片化学习会比好好的坐下来给自己这一个完整的时间来读一本书，这两个的效果它的差别如何？
这两个都有不同的优点，可但也有它缺点。我先谈谈优点好了。破碎化的优点，有人说，破碎怎么会有优点呢？其实破碎的优点就是因为它时间够短，所以你会有更好的专注力，你会强迫自己，我只有这么短时间，我必须要赶快找到我要的，你不会零零散散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所以你会更聚焦在自己需要，这是破碎化的。而如果是完整性时间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很明确把这本书的系统化整理出来。对，可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时间，所以这两者都有它各自的优点，当然破碎有它缺点啊。破碎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如果你在这么短时间内找不到，那你很可能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已经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
你刚才讲到当你时间有限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快的去找到你要的东西，这个也算是一种阅读的技巧或者说心法，是吗？很多人他们刚开始阅读的时候可能不太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就拿起一本书就开始念了，从第一个字就开始读。但一个有经验的一个阅读人好像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跟我介绍这个的差别吗？
应该不能说经验，而是每个人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会自己发现原来书可以这样读，就不是只是从第一页开始，而是要先从封面开始。尤其是华人的出版社通常封面资讯会给的非常完整，所以你光从封面资讯至少可以掌握1层到2层的一些核心重点或者框架，然后延伸再进到目录还有作者序，从这几个角度你就大致能够很快的掌握，甚至与人分享。所以如果破碎化时间的话，有时候你可以先从把这个封面资讯先读过，然后延伸再从目录里面去挑读自己需要的。我觉得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常去鼓励大家，就是你拿到一本书要先培养感情。怎样培养感情呢？培养感情就是你要先让这本书跟你产生连结，让你觉得你有兴趣，而兴趣通常就是从目录当中挑到你觉得对自己有用的。所以通常不完全是第一页，因为很多书的第一页可能比较是谈基础，
我说献给某某，
对对对，那个你会觉得好像跟我没关系，你就对他没有兴趣了，可能明明他可能很棒的地方在后面。
这完全推翻了那个英文那句话说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就是不要凭一本书的封面来去评价这本书。
是
啊，但你刚才所说的是我们可以从一本书的封面里面开始来读。
是，
那如果我们以刚才你所推荐的那本《与成功有约》，
是
啊，它的中文跟英文的名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它的中文的名字其实它比较像是一个励志书，
对，
有别于它英文名字，它很明确的说，这是你会学到7个东西，就是7个习惯，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人士会有的7个习惯。
对，
当然这样子翻译成中文的话，你可能都
大家就觉得好有距离。
所以像是以这样子一本书的话，你会怎么样从这个封面上面 就开始跟他建立这个关系的？
我觉得尤其以华人出版社，因为如果在国外书店，你会发现其实国外书店的书，封面资讯给的很少，通常可能就是书名，然后作者照片，或者一个不知所以然的插图，然后延伸你必须要进到书里面才能找到你要重点。可是华人的书，尤其台湾出版社，不知道是因为台湾人对于阅读没有耐心，所以他很多时候会先把重点提示全部放在封面，封面不只是正面，包括背面也算封面。从那上面你可以很快截取到，这本书的大致上的一些提示，然后进而去阅读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了解。我觉得算是一个起头了。我觉得甚至有时候是算偷懒，就有人问你说，这本书在谈些什么，你可以很快的说，给我一分钟，马上看封面就可以跟对方介绍了。
的确，这一分钟里面，就编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通常都是印在这个背封面这边的。那所以看完这个封面之后，你打开来，你说也未必从第一页开始，那你会从目录，从目录里面你可以掌握到的是什么？
掌握到这个作者怎么样去谈这个题目，例如与成功有约，他为什么要谈七个习惯，然后延伸目录就把这七个习惯罗列，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思考，我觉得我现阶段最想培养哪个习惯，你可以从那个习惯先切入。对，不过我觉得与成功有约这本书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从第一个习惯就好好读，因为它是类似像故事的方式去陈列的，而每个故事其实都不枯燥，很好读。
那当你打开这本书，你说好，那我也要跟成功有约，你看到这七个习惯里面，从一个目录，当你对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还不是说非常了解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掌握出这个作者他可能要跟你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脉络？你知道有一些书你真的是可以跳着看，
对，
那有一些书你真的是要从可能从第一章，对，它有一个逻辑在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是可以从目录或者简介里面可以让你掌握到这些的？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叫作者序，这也是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先掌握的一个资讯，因为通常作者序是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当我们了解原因，就很像是我今天跟你面对面会谈，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为什么要该读这本书，或为什么我们该录这个 podcast 来进行分享，先把原因搞懂，延伸你去进行阅读的时候，你会比较有那个底气知道，我为什么要花这时间坐下来跟你一起聊天或进行分享。
So 这边你在看了目录之后，你会进入到作者序，了解这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用意，
是，
然后再接下来呢，
从目录当中往下走去挑读，
去挑读，
对，这也是一种做法。
这个传统教育起来的话，就说是你就好好的把这本书给看完了。
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往教育系统的一些思维会有点不一样，是一旦出了社会发现你不再需要用原来过去的基础阅读，因为过去学校所教那个是培养我们基础阅读能力，那个没问题，我不会觉得那些方法是不好的，可是一旦出了社会之后，你发现你没有时间可以完全定下来去把一本书系统性读完，那么你或许该做的是叫做建立自己的系统，重新罗列自己需要的，所以罗列自己需要其实叫做建立自己系统的知识学。例如我想要与成功有约，那你的成功有约可能跟作者成功有约不一样，你的成功有约可能是你必须要财务管理，你的成功有约可能是人际关系，所以你要去找的是财务管理的书籍，然后从里面挑哪些单元是你真正在目前财务管理上面困难需要的，建立这个财务管理的系统，然后包括人际关系的整理的系统，你会建构属于自己的认知系统，跟你读书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所以不太能用过去学校教那一套来做。
俊德，我刚才听你的分享，你刚才有隐约的讲到一点是，你好像先有一个问题，然后再去从内容里面去找，
对，
这样子会更有效，或者说更有效率，
是带着目的性透过提问去问答案。
但如果你连那个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呢？
通常问题不知道原因可能是对现阶段自己的工作生活没有太多的困难，否则你通常一定会有问题。例如我现在跟同事相处起来有一些误会，你要想解决误会，所以那就是问题了。对，或者你跟亲子关系，你的孩子好像在写作业上面总是拖拖拉拉，你想要解决这问题，如何解决拖拖拉拉，好，这就是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问题，一种原因就是你对你现在现况的生活很满意，或者是你没有好好活在当下去理解你现在所遭遇的困难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把这个俗称为痛点，
对，
也有不少人是碰到了痛点就逆来顺受，
是，
我今天我做不了这些事情的话，那我就熬个夜， 或者我的小孩子不乖的话，那我就多陪陪他们。哦，对，或者是修理他们。但像这样子，我们要从一个痛点里面去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会说我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点点脑袋扭转的过程。
对，我觉得主要很大的认知是我们过去没有想过我的问题可以从书里面找答案。
嗯哼，
因为我们过去总认为读书就是为了考试，为了应付学校或者应付我的学历，因为我学历需要读这些书。可是其实知识被传承下来，透过书这个载体，其实它就是一个拿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工具。我们要重新打破过去学校教那个思维，要认知到原来知识是工具来解决问题。而大家有人会说，哎，那我用 Google 网络上搜寻一样可以找到答案。对，如果你用 Google 也可以找答案，那没有错。可是如果你希望系统性的找到比较专业或者完整，透过有人背书所整理出来的资讯，这个过程虽然比较慢，可是它会更深刻的内化。
嗯，所以俊德，你也建议人要看书，因为会获得系统的资讯，但同时你说书也是可以跳着看，
对，
为了要快速的得到你想要的这个内容。
是，
那你会赞成速读吗？
我其实对速读并没有觉得它好或不好，因为它是存在于坊间可能很多这类的补习班或者这种工具型的帮助学生能够更快的抓出知识重点。但我有听过有些人谈到速读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开始对读书没有耐心不耐烦，我觉得慢慢读太慢了，这有听过。可 我自己其实本身没有去过速读补习班去做这样速读培养，可是我是自己透过大量阅读中找到速读技巧的。
然后你是怎么速读？
我自己会发现原来读书这件事情不能用一个字一个字看，也包括念出声音来。这个题目有点吊诡，说念书不念出声音来，念出声音本身其实是好的，因为我们以前叫朗诵，它对于记忆印象是够深刻。可是如果我们读书不是为了记忆呢？因为读书不要强迫我们一定要把它记起来，因为记起来对大脑而言很累的，大脑本身需要好好享受放松，所以这两个是有点相违背。所以真正该记的是，如果要记我们再做记忆切换，如果不需要记我们不需要做记忆切换的话，其实应该是很快的浏览。而浏览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字块，字块可能它是一句话，例如我是谁，不是我是谁，用一块一块的方式去读，而且你会发现，这样读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甚至当你用浏览会发现你可以更快抓到关键字，一次可以读一行两行一次性的。然后也因为关键字你会发现原来读关键字也可以读懂这本书或读懂这个章节。
之前我有看过一个网络上面的图片，它是一个 JPEG 档，上面都是一些中文字，基本上的这一句话也写说，如果你能够读得懂这句话的话，表示你的大脑是什么非线性的思考。
是，
然后你仔细的看，你才发现原来这每一个字它的顺序其实都打乱了。
是，
整个你一个一个字看的话，你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你乍看之下你却可以马上就可以 get 到。
是，
所以我们人的大脑确实可以，我们看到一行字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快速去抓出这些字块，应该就是英文里面讲的一个 phrase。
对，
那这样子的这个 phrase 快速的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你说你也不要读出声音来。
是，这个有分两种，因为当你速度够快，其实根本声音就来不及发，就往下一段走。为什么读得慢，就是一种回读，我内心想要用声音念过一次，或者是我想要再回头再看一次。这回头看一次的原因很多也是因为读太慢了，就会觉得一直没有读懂。可其实读书并不是马上要读懂，因为你现在不懂的地方后面有解释，所以你要等待。
那如果你这句话进去了，你说好像没有非常懂，你就把它悬在脑袋里面吗？
不悬，往下走。
往下走。
对，你如果你觉得这一块有问题，我的建议是你拿标签纸或者折页先折起来。
OK。
有需要的时候再回来，你会发现，我后面已经把前面这个搞懂了，就可以把折页拿掉。就不需要一直卡在那个点上面，因为你卡住也不会解决，因为它的答案在后面。对，或者在下一本书，因为可能现阶段这本书的专业是你现在还没办法掌握的。
那俊德，我想要请教，因为很多人也很爱看书，一年当中也看了不少书，但是呢常常会忘记，就是看完了以后过了一段期间就会忘记那个里面的真正的重点或者什么。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真的把运用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就即便有了答案，但这个对他们来说也只是过目而已。那要怎么样可以去记住并且去应用到我们所读的资讯呢？
如果大家有听过一个理论叫艾宾豪斯遗忘曲线，谈到说我们如果不做复习，大脑的记忆资料其实很快就流失掉。
对，在二十四小时就会忘记70-80%以上。对，
所以这个概念如果回到一般的书，其实等于我们基本上读再多的书其实都一定会忘了，因为我们不可能复习。所以既然没办法复习，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抓出真正关键的，然后进而与人分享。分享就是最好的复习，也是一种使用。所以有人分享方式用文字，透过部落格或用文字方式去与人讨论，这很好。而有的人会透过录制影片或透过直播与人讨论，这又另外产生另外一种自媒体形式。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已经慢慢发现，原来我可能不是单纯只读书而已，我要把书变价值是要产出与人交流讨论，那个才有价值。
这个就是知识网红的形成。
是，
我现在也越来越知道你这个成立阅读人可能会也有一个私心哦。
对，其实是帮我自己读书。
就当你在分享的时候，你也正在强化你自己对于这本书的理解与记忆。
是的，没错。
那你是怎么样做笔记的呢？在这个阅读的当下，你怎么样去画重点，怎么去整理重点？
我过去在创业前比较有多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是每一本书拿到我觉得都想要好好把它做整理。可是当后来创业之后，时间越来越不够，会发现我应该把时间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所以不是每本书都做笔记。我会挑，甚至可能一本书我最多只会读到一两句，我就把它记录起来，只做这两句做记录，其他就放着，当我未来有需要我再去找。对，所以我现在比较私心的是，真正觉得这本书它可以转换成帮助别人，
是
或能够变现。变现主要是因为我要到企业教课，要去分享，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而言它可以作为我去引用的工具。好，那我就把它做资料整理，我才会做笔记。
你最近即将要推出的这一堂课里面也有教人如何运用阅读去萃取知识之外，还可以把这个知识来作为一个变现的动作。
是，
对。那你说知识变现它自己本身当然现在也是一个产业，
对
啊，现在有很多的知识网红来分享啊，这些等等的，很多人会说哇，那我要这样怎么样开始？我到底能够分享什么样的知识？每一种知识都已经被人分享过了。你会怎么样来建议我们来开始做这件事的？知识如何可以变现？
我觉得现在网络上只要去搜寻知识变现，他们都很习惯转向一个渠道，就是我要把它变课程。可是其实知识变现并不是只是课程，而且变成课程是另外一个高难度的过程。因为它不只要培养是你要对知识的产出能力之外，还包括口说能力、行销能力，包括教课你该如何系统化这个知识的方法。
对，
它是另外一门不同的学问，而且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老师。可是每个人一定可以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别人。所以我的知识变现的思维角度不完全是说你一定要变课程，它甚至可以是你对你职涯发展上面的帮助。像我自己认识一个朋友，他很喜欢读行销相关的书籍，可是过去他的学业背景并不是行销领域出身的，他就喜欢读，所以他每次读完行销的某一本书摘录里面的故事之后，整理出自己的想法，他透过这样的知识累积，没想到后来帮他找到很好的工作，甚至有陆续现在也有大公司挖角他去当行销长。就只是因为他自己在行销书里面读到很多资讯之后，然后甚至用这些知识来实践操作自己的行销或自己的产品，自己买东西来卖卖看，发现真的做到。所以知识的变现其实它是落地实践在你的无论是工作、生活、创业，这才是我觉得另外一种知识变现的最大价值，不是只是局限说我是把它变成课程的知识变现。
所以看来知识本身它是有价值的，
是
它对你有价值，它也一定会对别人有价值。那于是当你发现知识的价值的时候，如果你可以透过无论是什么样的媒介，影片也好或者文字也好，你可以去跟别人分享，
是
那这件事情对别人造成了价值，你就等于已经做了一个知识变现的第一个工作了。那直到有一天你的声量够大，或者是有很多人因为受惠于你所分享的这个知识，他们就会反馈给你的，无论说今天是金钱或是机会，
是
或是其他的方法
合作。
这个也跟我在Get Lucky 的课程还有书里面就讲到也是一模一样的观念，就是今天如果你可以透过你的弱连接，透过网络
是
把你所学到的，把对你有帮助的东西都可以散播出去的话，那这些东西帮助到别人，那他们有一天也说不定会记得你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而因为你在他们的脑袋里面有了更大的占比，于是你可能会得到的机会也就变得更多。
对，
这个是我自己对于一个运气创造很基本的一个概念。
对，
我这个听起来就是一种知识变现，
这就是一种知识变现，就塑造别人在脑海中的一个对你而言的定位或标签。就大家想到哎，水电，然后看到一个朋友总是分享水电的资讯，他是一个水电师傅，我就想找他。这就是一种知识变现，因为他分享了很多关于水电的知识或专业。
但这边哦，我在想你开始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想说，哎，我今天我就是要分享这个，然后要分享到很专业，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 business model，要有个商业模式出现了。还是说很多人好像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因为自己生活里面有了一个痛点，
对，
不得已之下去找了一些答案，然后呢也不吐不快分享了这个他们自己所找到的答案，因此也就开始了。他们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太求一个回报，
对，就有点误打误撞，就是透过不断分享才会慢慢找到自己真正能够掌握的主题。对，然后进而别人后面发现原来你对这主题掌握度蛮高的，那或许我就可以邀请你，无论是不同的合作机会或者是直接把你挖角。对，
这就是我觉得知识变现它很有趣微妙的地方，往往它的初心是一种私心，因为他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
是，
但分享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变得已经在帮助到全世界。我相信很多的作者也是这么开始的，或者说其实阅读人也是这么开始的。
是的，
对不对？我们原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给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 message， 是一封 email，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你那时候所讲说你希望透过阅读跟鼓励阅读来让社会变得更好。
是，
可以为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实因为我自己一开始在探寻意义的时候，成为别人生命的需要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从事一些社会服务，然后那些社会服务常常关心的是一些弱势家庭的小朋友，我们就帮他们免费客服，就是协助一些写作业过程。可后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发现最大问题不在孩子身上，在大人身上，我就延伸思考那我可以贡献什么去影响大人，而我发现我自己是因着读书因着故事而开始对于一些观点思维开始改变，所以我想那如果我能够透过这个平台去影响我所认识的大人或来到这平台大人，那会不会改变他们的生命？如果影响一个大人不就能够翻转一个家吗？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角度去开始推广阅读。
一直到现在无论你的各种读书会还有你的课程，自己也是对于清寒家庭你有一个特殊的方案。
对，基本上全部免费，全额免费。
那要怎么样申请？
只要有里长的证明，清寒证明，就他只要申请里长清寒证明，他就可以去申请我们的一些实体课。主要实体课因为他是我可以掌握的部分。我通常会想要让他们能够跟我面对面，也同时我希望他们愿意踏出家里，这个是我自己延伸鼓励。如果你本身现在困在你的舒适圈里面的，你应该勇敢踏出来，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世界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重新打破你的认知这样。
希望可以面对面的一个一个人可以感化他们，让他们爱上阅读，然后让他们从阅读之中找到自己人生的答案。
是，
希望有一天所有的这些读者他们自己也都可以成为作者。那我相信任何一个获得很多很多答案的人逐渐的也会想要开始分享。
是，
而这个分享有一天就会成为一本书，再去感化下一个人。
对，网络就是一本书，透过文字的分享其实就是一种变现或影响力的季节。
那今天郑俊德善用了所有的这些平台，你今天从传统的纸本书里面获得的答案，你也透过新媒体的方式去跟全世界来分享。那现在也累积了这么多不同的拥护者，那接下来你将会分享如何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像你这样，
是
一个知识变现者，也成为一个大量阅读者，也是一个乐在阅读之中的资讯追求者。如果要给自己现在一个 title 的话，你会说自己是什么？
我们的 slogan 是生命空缺用阅读补足，读书读人读世界，这是我们的推广方法，所以如果 slogan 应该就读书读人读世界。
那你自己个人呢，你有这么多不同的斜杠身份，你会给你自己定义为什么？
就三个字，阅读人。
阅读人。今天非常感谢郑俊德，谢谢你。
谢谢。
Hi, it's me again. 为了推广大家深化阅读学习的习惯，我们这次的来宾郑俊德老师特别提供了一份《原子习惯》的阅读笔记。这是用康奈尔笔记法所撰写的一份 Notion 文件，你只要点那个连结就可以打开。 如果你没听过康奈尔笔记法的话，它是一个很方便把重点整理出来的一个笔记方式，重点在左手边，细节在右手边，底下呢还有总结。那这一份康奈尔笔记呢，就可以让你一目了然理解超级畅销书《原子习惯》（Atomic Habits） 整本书的精华知识。即便你已经看过这本书，也是一个很棒的总结笔记。现在你只要到节目资讯栏填写资料，就可以免费立刻收到这份笔记喽。感谢郑俊伦老师和阅读人，阅读 makes your life better。